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在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是因为你恩典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天父，求你在此一刻新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崇拜，你来眷顾我们的内心，查看我们里面有什么要除去的没有，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在未来一年里，我们都是蒙你喜悦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有个讨你喜悦的一年，是吧？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赐给那些身体软弱的能够蒙你的医治，让他们在今年里身体健康。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一年都是在看这个腓立比书，那上一次呢也看完了，那今天呢开始呢刚好也是一年的开始哈，我会跟大家从这个列王记上下来跟你们看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今天看的这一段呢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因为里面呢牵涉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没有叫大家读完，但是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故事呢告诉给大家知道。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呢都有一些心里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有时候这些想做的事情，这种心呢或是会演变成一种野心哈，而这种野心呢有时候是对我们人生是不是太好的或者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你们这里当中想不想做王想不想做王？不想，其实大家都在做王哈。我就讲个很简单例子，在家里面当你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在争论这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不买这个汽车啊，或者买不买这样东西啊，或者教小孩应该是我的方法好还是你的方法好，到底是谁听谁的？到最后呢，是不是对方不听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难受呢？那其实也是做王的一种心态哈，就是我们都有这种希望别人听我们的这种的想法，或者在婚姻当中，我们就是太太总是要听丈夫的嘛哈，但有些丈夫呢就希望有些太太呢就希望丈夫是听他的哈所以我们都有这种做王的心态，或者在同事群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坐的那个位置是别人不能碰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去美国有一间教堂哈，这个教堂很大，但是已经没什么人的。然后那教堂呢，我们去到呢，我们就随便找了位置坐哈。后来才被人家偷偷的来告诉我们的那个位置我们是不能坐的，是留给某人坐的哈。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有些地方呢你是不能碰的哈。有些人就是有那种做王的那种心态，在人群当中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总是要人家以我们为首位就是如果让别人稍微比我们在做前面行不行呢其实话说回来，做王不一定是必然的，也不一定是必须的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种的欲望一种的想法。那这种好不好呢？我想每个情况都有点不一样，但今天我就很想跟您分享圣经一段经文呢，就是去看一下一位这个人呢，他一直放不下自己，他坚持他就是做王的那一位，结果呢他的下场呢其实是很悲惨的。那我希望从这段经文里面，这个记载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提示，就是说基督徒不一定是要做王的，因为我们的最终的满足不是从这种人世间的这种野心而得来，而是从神那里而来。好，就用故事的形式来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经文哈。那话说回来呢，讲到历史哈，如果大家熟悉我们中国历史的话，你都会发现每逢这些王位交叠的时候都是最不容易的时候，君王年迈了要敕封太子，然后他儿子又多，结果会怎样呢？就是册封太子这件事情呢就会非常头疼。等到前王驾崩太子继位， 那往往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局面，因为得势的就会把对他有威胁的来下毒手。比如说我们电视剧里面都有做的玄武门之变啊，然后前一阵子不是说什么这个九子之争哈、啊，就是康熙的几个儿子哈、啊、争来争去哈、啊，就是这个例子。其实这种事情呢，在我们中国历史有，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呢，是发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希望借着这个记载，给你们看一个人，他在权力的斗争底下，他失败。但其实他失败之后，他本来可以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因为他不甘心，所谓臣子为王，败者为寇，他不愿意做寇的这一位。结果呢，最后呢，他是死于非命。也就是说，他的下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是说他本来可以做王，而是说他可以不做王也活得很不错就是了。但是他的盲点，他就是不晓得急流勇退，结果导致的他的失败呢，最后是致命的。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故事，再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好吗？这个人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经文，叫亚多尼亚。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从儿子来算呢，他是第四个。他是跟那我们知道大卫有很多太太的，他这个孩子是谁跟他生的呢？就是第五个妻子哈吉跟他生的。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暗嫩，对不对？第二个儿子有名字，但是不是很多事情关跟他有关，叫基利亚。第三个儿子也是跟他大卫过不去的，亚沙龙。第四个就是这亚多尼亚。那么这暗嫩怎样？暗嫩因为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结果被亚沙龙给杀了，所以大儿子没了。基利亚呢，在圣经里面呢，没记录他有什么大作为，也不争位子，也没有对王位有威胁，什么都没有。大概他是一个不行的人，可能是有问题还是什么的哈。总之，这个基利亚呢，就是寂寂无名，然后就没有威胁感，所以可能是大卫所有人都看不上他，就是没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王位就轮不到他。然后亚沙龙第三个最有机会做王的，结果呢就没了。所以现在第四个是亚多尼亚，也就是说从顺序来说呢，王位应该归谁的？是归他的，是归亚多尼亚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从旁边的人来看，在就是旁观者哈，我们是大卫旁边的一看，这个要巴结的人大概是谁呢？大概就是亚多尼亚哈，亚多尼亚也知道，所以他非常这个指手可热起来哈，因为他是接班人的几率是最大的啊，呼声最高的那一位啊。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他本来王位应该是他的，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有个对手，这个对手呢不是按顺序来分的，而是按聪明智慧来分的。这个对手是谁呢？就是大卫跟八示巴那位他犯了奸淫的那段婚姻而生出来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呢是很聪明的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亚多尼亚呢也知道所罗门呢是他的威胁，所以呢可能因为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缘故吧，就是亚多尼亚觉得他应该主动的逼大卫把这个位置让给他，所以他就部署了一系列的一些的策略，一些的做法，然后就是把自己放到高位上，然后希望大卫呢就拱手的把这个王位给他所以他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做王要有做王的风范，对不对？虽然自己只是还是太子哈，所以但是自己是呼声最高那一位，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让别人看到，或者也表达他是能够做王的那一位，所以他就要搞排场了， 要摆这个气场出来哈，我们所谓的这个很有气场的人哈。所以他做法是怎样呢？圣经说哈吉的儿子哈，就是大卫的第五位妻子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哈，自己把自己尊贵起来哈，自己把自己提高起来。他说我必做王，这个人就说我一定做王的，非我莫属。所以他说他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所以你想象力丰富的话，你可以知道啊，哇，哪一天耶路撒冷街道上突然间沙尘滚滚，有马车声，有步兵声，然后有50个士兵在面前走，大家知道，哎呀，亚多尼亚来了，亚多尼亚来了。就是所以他每次出门呢都是沙尘滚滚的，都是很有气场的，都是很有气派的。所以就是他这个做法。所以亚多尼亚这位富二代官二代威威风风的就耀武扬威起来，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这他的做法呢是做得非常招摇的，因为导致年迈的大卫王都知道了，就是这些话都传到大卫的耳中。你知道大卫已经老了，那时候他们当时就还记得我们上次说过，大卫年老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冷啊，怕冷，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位很漂亮的以色列小姐呢给他陪他。但是大卫呢只能够用他来做什么呢，就是暖炉哈，让他取暖哈，那是他的小暖炉。然后所以他什么都不管的了，但连亚多尼亚这些事情呢都传到他的耳中哈。但是问题是圣经说大卫却不管他的，反而由得他。圣经是这样形容，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也就是说他爸爸从来不问你干嘛呀，从来不过问，很奇怪的，父亲应该要管教一下哈，就是而且是逼他让位子哈，但他都不说的，为什么呢？没说。但是圣经在记载了他耀武扬威之后呢，有一句经文呢，倒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的，就是《列王记上》的1章6节，那里有两句话，他说他甚俊美。就说亚多尼亚甚俊美，就是非常英俊美丽，生在亚沙龙之后，就是他三哥就是亚沙龙，生在亚沙龙之后。你会觉得很奇怪，突然间在那里出现这两句，因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为什么有这两句话呢？也许他长得挺像亚沙龙，而且生在亚沙龙之后。我们知道亚沙龙当年反大卫，大卫后来重新得到他的位置，但因为这场战役呢，亚沙龙也死了。还记得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是怎样的？哀痛啊，他说我宁可死啊，对不对？他很疼这个孩子。也许是因为他刚好是生在亚沙龙之后，跟亚沙龙年纪相若，长相可能又跟亚沙龙有点像，也是那么的俊美，所以大卫非常心疼他，心疼到一个地步呢纵容他。其实大卫不知道他正在栽培着什么下一个亚沙龙。有时候太宠孩子是害了他们，对不对？爸爸不管教，所以亚多尼亚就开始放肆了，他就更大胆去做了。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自尊，提高自己，然后搞排场。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招兵买马，向父亲的人马下手。他就是招兵买马，而且是跟父亲的底下拉人。拉了谁呢？拉了两个大人物，一个是元帅约押，还记得约押这个人吧哈，元帅约押，还有祭司亚比亚他。也就是说他招了军队里面的头，还有宗教里面的头，都成为他的助手。 两人都顺从他，这两个人呢也许就是见风使舵的那种，就是要巴结亚多尼亚的那一种。因为你知道知道那种做官的哈，一看到这个王位要交叠了哈，然后就是看看哪一个呼声最高就投注、哪一个是可能有机会做王的，如果我现在拥戴他，将来他做王我就好处很多。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把这个赌注呢就投注在这个亚多尼亚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二步，他招兵买马。但是呢有一些人是不愿意给他收买的，之前包括谁呢、有另外一位祭司叫撒都， 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还有先知拿单，还记得这个拿单吧，就是当年去骂大卫说他就是犯奸淫的那一位，还有好几个，还有大卫的那些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那这是他的第二步，他收买搞排场搞收买。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开大会，开大会。所以他收买了党羽之后呢，他就开了一场盛会啊、大概有几个用意吧。一来是大事庆祝，然后慰劳一下自己的人；二来是商讨大事，定下未来计划；三可能是壮大声势，利用这个机会收买更多的人。因为呢他说他开这个大会呢是明目张胆的。在哪里开呢？他说是在隐罗杰。那你看圣经翻译哈，凡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有隐这个字的，隐就是这个隐藏的隐，就是河的意思哈，是罗杰河的旁边有一个索西列磐石。现在根据他们的查考呢，大概就是耶路撒冷的吉伦西这有一个突出的一块悬崖，现在都还在的，所以有人说可能就是那个悬崖。也就是说他选择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王宫底下有一个山谷，山谷旁边有个悬崖，有一个高处，他在那里开大会。给谁看的？给全部人看的，给全部人看的。所以那一天好不热闹，宰牛羊，宰肥犊，然后他请了所有跟随他的人，还有他的诸弟兄啊，王的众子，并所有臣仆做臣仆的这些犹太人。但就是有一个人他没请，这人是谁呢？就是所罗门。当然也包括其他不跟从他的那些人，拿单啊这些。那兄弟当中就是有一个人没请，就是所罗门。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个时候呢，抢夺储的为这个计划呢已经是分成两派了。一派呢以矛以锋，就是已经非常有势力，而且已经是明目张胆。另外一派呢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一派呢是处在下风啊，被牵着走的，就是所罗门啊这些都还没有团结起来的这一群。那你要知道这种多王位的分门分派呢，到最后结果呢就是你死我活，龙争虎斗。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厢是载歌载舞，这一边厢是人心忐忑。在这些人当中，首先第一个人坐不住了，就是先知拿单。当年去到大卫面前当面责备大卫的那个拿单，他坐不住了，他就来找谁？来找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他跟他说，哈吉的儿子，圣经是这样说的，我读给你听，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他讲的是事实，因为如果亚多尼亚做王，所罗门一定完蛋。所以拿单说，你保命的能否保命就在你听不听我这个建议了。那八示巴同不同意？当然同意，他也知道。所以呢，因为这是唯一的保命之道，于是呢拿单就教了他，你怎么怎么说，你说的时候我就会来，按照剧本行事。于是呢八示巴就立刻进入内室去见大卫王。圣经说那时大卫年王甚老迈，和谁在一起呢？ 和小暖炉在一起，就是苏念的同类雅比萨在一起哈。然后八示巴就向他下拜，然后大卫说你要什么，大概是没有气没力那种，你要什么，我想象力比较丰富了哈。我在想那时候八示巴一进去跪在那里，眼角一扫雅比萨，不知心里的滋味是怎样哈。想当年我曾令王存魂颠倒哈，为我而做傻事哈，如今身边换了另外一个人哈，风水轮流转哈，所谓那心中滋味呢大概是不太好受。那不论如何，八示巴呢他就把拿单给他的台词就背出来了，然后给你听听这个台词，因为拿单等下也要背台词的。台词是如此的：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你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唯独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耶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岁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就是必当为罪人而被剿灭了。那他在这里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我们不知道大卫曾经有没有做过这个承诺的，什么时候跟八示巴说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有说过的，因为大卫没反对。而且到后面我在看大卫的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大卫是默认有这么一件事情，可能是他讲了然后他也当真，但是就是因为年纪老迈没什么动力，所以就把他推迟。现在呢就是亚比亚他呢就行动快了一步，所以逼得大卫逼得呢这件事情就被弄出来哈。那这个他讲完之后，按照剧本呢，下一个要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拿单。拿单就很准时的来了。圣经说，八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也进来了。所以这个安排好的，所以拿单就进来。拿单背他的台词了，留意有什么不一样哈？有什么一样哈？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置上吗？我今日下去，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酒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沙都耶俄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置。那所以他跟八示巴所讲的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在哪里呢？八示巴是说没有请所罗门，这个呢就是说什么没有请我们也没有请所罗门，所以配合起来呢一唱一和呢就是很天衣无缝的。开始呢八示巴是为自己跟儿子求情，拿单呢是来为大家求情啊，来请他说，他意思是什么呢？亚多尼亚做王了，这是你的意思吗？如果是，为什么骗我们，瞒着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呢？如果不是，那怎么解释呢？就是要王表态，到底你同不同意他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之前纵容他嘛，对。不理他的，从来不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事吗？所以拿单要他表态，所以拿单八示巴这一唱一和呢，大卫就说了，叫八示巴来，八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拿单一进来，八示巴先退出去，然后现在又再进来了。 大卫就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必照这话而行。也就是说他曾经做过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他现在承认了。八示巴听了高不高兴？当然高兴，脸覆一地向王下拜，愿我主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圣经是用万岁。大卫王就吩咐说，下一步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还有耶俄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这些都是没被邀请的。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娶我的女子，送他下到基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耶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太的君。所以大卫说，你们让所罗门娶我的女子去基训高他。那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其大卫的女子有什么特别呢？大卫的女子呢，大卫是王嘛，就是王的私家代步工具，就是只有王才可以做的女子，现在让所罗门做了，就所罗门做了他的，用今天讲来说，就是可能有一位王他的私人轿车，现在就给他的儿子给做了，就儿子取代他的位置的意思。那为什么是基训呢？基训是一条河，所以去到是就是在这个其实离开那个悬崖不远，就是那个亚多尼亚去开大餐的那个开大餐会的那个地方不远，是一条河。为什么去河呢？可能是因为在做王之前他有些洁净的礼仪是要做的，所以去到那里，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可能就是要让对方知道看见，因为两个地方很靠近，所以其实这两个地方不远，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到声音，所以叫他去那里。所以呢这是拿单呢这些祭司撒都呢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描述说呢，众民就跟随上来吹笛子大大欢呼他说那个时候声音震地，大概就是刻意制造声浪让另外那一个阵营听见的。那话说回来，在另外一个阵营，他在高山上听到低谷里面有声音，有没有试过住公寓底下的声音传到上面是很大声的所以声音就传上来了。然后呢第一个察觉不对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老狡猾约押，约押很狡猾的，他第一个就觉得不对，他说不对啊，城中问何有这响声呢？他正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投靠的这个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亚比亚他是投靠了，亚比亚他的儿子可能是做间谍的，就去了，在那里就报信回来他报信回来是怎样呢？我读读给你们听，就原汁原味的。他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儿子亚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娶王的女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训已经高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也就是大卫也向所罗门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了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那这个报告一被呈现，亚托尼亚所有他的宾客，包括他的诸兄弟，这些诸王全部都怎样？圣经说他们惊慌失散心里有鬼然后亚多尼亚一想不妙，他 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呢性命不保，所以他下一个步骤就是他怕所罗门会杀他，于是跑起来就急急忙忙跑到圣殿里面去抓住祭坛的脚。那祭坛为什么抓住祭坛的脚呢？祭坛就是那个燔祭坛，烧这个献祭的牲畜之用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一进去会幕的院子，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燔祭坛。这燔祭坛明显的放在那里是做什么呢？是提醒他们只有借着燔祭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使他们的罪得赦，过犯可以除去。然后这个坛有四个角，这个四个角呢在献祭的仪式上呢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祭司呢要用血呢抹在这些角上，所以那些逃难的人呢，献祭的脚呢就象征着神的保护，抓住祭坛的脚呢就可以得安全。 okay， 所以亚多尼亚的举动大概就是意思，哎呀，为了避免被杀抓住那个脚。 okay， 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抓脚呢在有一个情况底下是不合用的，是有条件的。在出埃及记21章14节那里有说，有一种罪人呢，即使他来到这里抓脚呢，他都不得赦免。我读给你听，出埃及记21章14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也就是说这种人来抓住脚都没用吧。你知道后来约押是怎么死的吗？元帅约押，约押呢就是所罗门要杀他，所以呢他也学亚多尼亚跑到这个祭坛里面去，跑到这个会幕里面去抓住祭坛的脚，他说我要死在这里。所罗门说好，就让你死在那里，派人去把他杀了。为什么可以把他杀了？因为约押曾经用诡计杀了两个元帅。 OK， 所以那一次对他不管用。但这一次怎么样呢？这一次管用啊。这一次的结果，有人去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的确他没有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所说的那句话，他没有用诡计杀了邻舍，所以呢所罗门呢不能杀他的。所以所罗门就去跟他说，派人去告诉他，你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你若行恶就必死亡。所以他给他一个赦罪的命令，但是赦罪的命令有条件了。条件是什么呢？你不能再有谋反的心，如果你忠心于我你可以保命，如果你有非分之想，这个罪就会临到你的头上。于是呢所罗门就派人让他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下拜。所罗门就对他说，你回家去吧。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那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后来大卫王就死了，葬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圣经说他的国位非常坚固。那弟兄姐妹，如果事情就此结束落幕的话，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两党之争最后可以不流血收场，没死一个人，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但可惜的是，人的野心是按不住的。是谁按不住呢？是亚多尼亚。很快亚多尼亚就坐不住了。在什么情况底下呢？就是父亲死了不久，可能见他父亲不在了，又想东山再起。亚多尼亚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他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也要知道有时候人往往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这个所罗门那么快做王，其实有点是亚多尼亚弄出来的。因为亚多尼亚如果不是这样强逼出手的话，所罗门可能也没那么快可以做王，因为大卫就是老没有危机感，想不出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到时候是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但是因为他要做这个东西，所以他去做，所以他登上高山，后来反而落到地上。 所罗门是在地上，在河谷登基，但是他坐在高位上。有时候人的想法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来成就的。那他的计谋是什么呢？他就是来找这个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拿单来找八十八，他也来找八十八，全部都在八十八身上下手。然后八十八就问他：“你来是为平安吗？你就是，来者不善哈，善者不来哈。你来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呢？是平安还是不是平安的？”他说：“我是为平安而来的。”亚多尼亚就说：“我有话对你说，你说吧。你知道国是归我的。”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这个国家本来是我的。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做王，我本来就是众望所归的。不料后来没想到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求你，望你不要推辞。”八示八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亚比撒是谁？小暖炉，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因为你是他妈妈，你跟他说他一定肯的。”你知道八示八一听了，好，立刻做。所以我猜八示八可能醋意挺重了，对这个亚比撒想都没想哈，就是立刻答应，没有想到那个利害关系哈，立刻就答应。哇，大发日心，立刻就走到所罗门王的面前去为他求情了。那所罗门当时当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来哈，母后来见当然就是有一番礼仪，然后就叫坐在王的右边，然后八示八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小事一桩，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所罗门说：“你说吧，我必不推辞。”哈，有时候话不要讲得太快哈，我必不推辞。八示八说：“求你将苏念的儿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为妻。”啊，这一话一听，所罗门立刻，你要所罗门很聪明的，你骗不了他的，他心里应该是很不高兴的。然后就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喜鲁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那你知道所罗门一听就把这件事情跟王位拉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把王位拉起来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跟王位有关。我想亚比亚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现在大卫死了，他还有支持他的人约押跟亚比亚他，但是他要抢位置，他又要重新建立势力，他要有个位分。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亚比撒娶到手，虽然这个亚比撒可能只做过半个王妃哈，但是如果他能够娶到他，其实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他娶了他娶了当今皇上的巴巴的太太，所以他的身份是凌驾在当今皇上的地位之上，所以地位就有了。但问题是他可以骗得了八示八，但是骗不了所罗门，所以这就导致了所罗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这件事情，亚多尼亚的命就注定了。所罗门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建立我，使我坐在大卫我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他有谋反之心，有谋反的行为，今日必致死。所以这句话一完之后，就没再记载亚多尼亚，大概就没了。你知道亚多尼亚的问题是什么吗？亚多尼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被他的野心给蒙蔽了。 我们来看它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他还是要用人的方法去抗拒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做的，我们明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偏偏去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没有去做神喜欢的事情。我们怎样知道他应该是知道神的心意的呢？因为当他向八示巴求亚比撒做妻子的时候，他是这样对八示巴说的：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管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也就是说，因为所罗门得到国位是出乎耶和华，也就是说是神的心意啊。那我们姑不论他是否真的相信接受这个说法哈，所罗门的国位是否真的是出于耶和华，但至少他承认有这个可能性，他跟八示巴讲的时候是这样。既然是这样的认为，为什么还去改变他呢？明知神的心意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去改变呢？所以他是明知神的旨意是怎样，他却不服神的旨意，所以他铤而走险，他要去改变命运。那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明知神说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却偏偏喜欢这样偏偏喜欢那样，结果弄得自己狼狈不吭。看有很多的信徒明知道有些基督徒是不可为的事情，却还是明知故犯然后最后有了一些不好的遭遇，结果责备处罚惩罚罪的结果，结果呢又说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有时候我发现并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服神的旨意。所以千万不要学亚多尼亚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也要顺服他的旨意。既然是神的心意，就不要随便去更改他。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他非常聪明，但是因为聪明过度呢，自以为聪明。那列王记上下呢其实告诉我们做王的一些原则的，就是神喜欢的王是怎样的王呢？就是那些以神的心意为依归的那些君王，行神的心意的人。那亚多尼亚呢是想怎样做王呢？他以为他如果让自己好看，建立自己的气场，摆自己的威风用这些人的手段就可以赢得人民的心就可以做王当然我们发现这不是而后当所罗门向亚多尼亚发出一个有条件的赦罪令的时候，就是亚多尼亚你必须不再行恶，否则你就会被致死，这是个很宽宏的赦罪的命令，但亚多尼亚也必须谨慎持守忠义避免行恶。最后他可以离开祭坛向所罗门下拜，显示他对所罗门的王权的承认，并也代表了他认同那赦罪的要求的命令。那谁知道他后来却使用小手段来又要跟所罗门争位置，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自以为聪明。你看他去求亚比撒，他就没有想过求亚比撒的后果是怎样。当人被野心蒙蔽的时候，他以为他可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会变成这种不是很有智慧的人。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做一位正直的人，我们要做一位有智慧的人，不是自以为聪明的人。而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要的就是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靠着恩典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他的问题，第一，他明知神的心意却不服神的心意；第二，他自以为聪明，用自己的手段去争取；第三，他放不下野心。那亚多尼亚最后招来杀身之祸，就是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野心。那我刚才说了，他不做王可以吗？ 人生有遗憾可以吗？今天你我是否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现状，还是我们觉得我一定要争取我梦想的那个东西呢？圣经说他曾自尊说我必作王，这个描述表明了他是一个不容易服输的人。后来他对拔示巴说，虽然他有说这是神的旨意，但前面那一段话呢，如果你不看后面那一个神的旨意那句话呢，你会看到很多的酸的味道在里面的，我读给你听。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那国家本来是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大家都拥戴我的，不料没想到国反归了我兄弟。如果只看这一段呢，挺酸的，他很不服气，他还没有放下自己的野心，他认为此刻王位不在自己的手里，那就是他要争取的。他可以说是这种人，他非做王不可，不做王宁可死。今天我们或许也会这样，我为什么比不上他？我为什么他成功我不像他那么成功？为什么他会比我好？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人世间的成功与否是在主里面来看，做不了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人就是有这个心魔，人总是有自己的野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套电影《魔戒现身》，一二三三集还是四集我都忘了，《魔戒现身》那个 Lords of the Ring， 它其实是根据一部小说来写的，那写小说那个是个基督徒，他其实 隐藏了很多基督教的含义在里面。那其中呢，在 这本书跟这套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呢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人物其实是个怪人、叫咕噜，你会发现绿色的，就是眼睛大大的，就是小小的很丑样的那个咕噜。那咕噜呢其实本来是个人来的，是个哈比人。他怎么变咕噜的呢？就是哈比人有一次他跟他兄弟一起发现了那个魔戒，那个魔戒代表什么呢？人的野心，人的欲望。他有了那个之后他人就开始变了，后来他以为他兄弟要抢他的，结果就把兄弟给杀了。然后后来他不小心这个魔戒又给他丢了，所以他从那天开始就终身去寻找、他在电影里面一直称这个魔戒为我的 precious，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 precious， 我的宝贝，去哪去哪，后来开始一样子变了、变成了一个怪物的样子，到最后呢他就死在他的寻找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个魔戒代表的就是人的野心心魔，每个人都有的，每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魔戒先生讲的就是我们要克服我们的心魔，要把它驱走，不让它圈着鼻子走。所以人类真正要战胜的其实不仅是自然，不仅是别人，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有人说外魔易除，心魔难铲，就不容易对付，所以要拿走。问题是如果不做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去呢？如果不是众望所归，我能不能我能不能做神要我做的第二个位置呢，而不是首位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我记得我当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看这段经文哈，看里面。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很早，我看的时候那天刚好就是格培里 Billy Graham 的安息礼拜的那一天，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上次也跟你们分享过，当时我看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有几个很感触，其中有一个就是格培里的小女儿上去分享见证的时候。那格培里的女儿上去分享见证之前呢，是她的大姐上去分享。大家都知道 Billy Graham 的儿子现在是借他位置，但是 Billy Graham 的家族里面讲到最好的就是他的儿女，讲到最好其实是大女儿。那大女儿就上去讲完之后呢，小女儿就上去，小女儿上去呢她就说我永远是在她的后面， I'm always at her back， 永远是在后面。 这句话一听起来大家都笑了，但是也知道其实做在兄弟姐妹当中，如果一个大姐是很强的，做妹妹是不好做的。我弟弟就曾经跟我说过，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成绩是挺不错的，后来我走了之后呢，我来加拿大读书，我弟弟就进去读。我记得他有一次我见到他，他说哥哥做你的弟弟真难呢。他说那个校长老是把我叫到校长室，然后跟我说这句话，他说 I can't believe that you are Leo's brother， 你是谢瑞龙的 brother。 然后心灵很受伤的，他说这真不容易。有时是不容易，有时不容易。那这个当他讲的时候，你在听他讲，你知道的确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永远是他在他姐姐之后，他永远爬不过去了。不但是能力、身份、秩序，他都爬不上去，而且在人生里面他也是很潦倒的。大姐是很好的，就是爱主，然后做了传道人什么的。他呢却怎样，他嫁了个人，后来就离婚，后来又嫁了另外一个人，又是婚姻失败，然后呢就是很潦倒，就是觉得是很丢父亲脸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我永远在他后面。不过后来他分享了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就是在最潦倒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父亲母亲会不会不接纳他，他决定要回家。他说他开车一直心里面在想怎么跟爸爸说。他说他开车，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他说他绕到最后一个弯，开到家门口，还没到家门口就看见父亲已经站在那里。然后他停车一下来，父亲一抱着他，什么话都没说，就说这句话 Welcome home， 欢迎回家。然后他说我父亲不是神，但那一天他向我显明了神是怎样的。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突然间看完这段经文再看那个，我就说突然间心里面想出一句话，我说 It's okay not to be the king because you have a daddy who loves you no matter what。 瞬间就是这句话就来了。我说我们是可以不需做王的，也可以活得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位很爱你的天父，就是因为天父爱我们，我们可以接受他给我安排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是否一定要赢呢？当我在跟我的家人争执的时候，我是否一定要他听我呢？在同事当中，是否一定要别人都给你那个位置坐呢？在人群当中，是否一定要所有人都当你是拥戴你呢？人生有时候不一定是按你所愿可以坐在那个位置，而圣经也教我们要学会在人品格当中学会下梯子。所以我说做不了王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有一位永远爱我们的神，人生得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又何必像亚多尼亚那样老是耿耿于怀，不如就放下心魔，顺服神的旨意，活出喜乐和知足，不是更好吗？让我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美意，你除去我们的心魔，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一生。不论我们是得意或是不得意，不论我们是成功或是感觉失败，我们都可以在你里面安稳，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不论我们如何，你都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